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4章18到34节、经文呢非常的长，鼓励大家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经文。总而概之呢，就是犹大如何来向约瑟表明他的心意，阐述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悔改的犹大身上来看一看神是如何带领和祝福犹大。
犹大在被记录的整个过程里面，最能够让人看到的是他的整个生命从一个非常自我中心，非常放纵他自己私欲的这种状况里面，变成了一个就像我们上周所提到的词，就是 considerate， 他想到的是别人的益处，所以他非常的柔和，他也非常的谦卑，在解释他父亲为什么这么疼爱这个小儿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仔细的去读他的回应，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因为看到他对他自己兄弟的爱，看到他对他自己父亲的理解关爱，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为了要保证自己向自己父亲所立的这个誓言，他是言出必行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极尽可能的希望能够说服约瑟去相信他。所以你看他讲到说你仆人我父亲哈，他在约瑟的面前完全的谦卑，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同时呢他又把自己父亲的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包括父亲的话语牢记在心，因为他实际上是引用了雅各的原话，说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所以父亲的话已经牢记在他心里面，他非常的怜悯他的老父亲目前的状态，他把父亲的话语耳提面命的牢记在心，以至于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是真情实意的，他一点都没有虚假也没有夸张，他完全是引用父亲当时的状况再去跟约瑟，看起来像是谈判，其实是一个情辞恳切的恳求。
在33节当中呢，犹大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曾经提议卖约瑟的是犹大，而如今呢，甘愿顶替便雅悯的还是犹大。犹大的生命的转变的确我觉得有点跨越了。
其实当时他说要卖约瑟的时候也是为了保他的命，但是你也会看得出来，就是他是退而求其次的，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他只是在恶与善中间他选择了一个灰色地带。所以犹大原来的生命的状态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你会看得到，包括他面对他的儿媳妇的状态，还有他的这一生，你看到他总是选择中间地带，
和稀泥，
对，我不想要做极恶的人，但我也不想做那一个好人，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所以你会看得到他原来的状态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他现在是到了极致，就是言出必行，而且呢他在所有的兄弟当中他不是老大，他是老四，可是他在这一刻呢却完全做了一个父亲不在的时候家长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看得到一个生命的成长在犹大的身上尤其的凸显。其他的兄弟们有没有悔改我们也看到了，都有，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表现了同一的一个悔改和后悔的状态，但是犹大他又迈出了那一步，原来他和稀泥在中间地带灰色地带，但是他现在呢绝对不再脚踏两只船了，他的生命状态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而且呢他甘愿为他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付上代价，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必须要效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说哦，我信主了，但是呢我又一脚在地一脚在天，我照样过着这个世界上和稀泥或者是灰色地带的生活啊，这也可以那也可以，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总之就是犹大在这一刻没有给自己留余地，
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38章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儿媳他玛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曾经在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当中有详细的讲过。儿媳他玛用自己生命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给了犹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也就是从
打了他一耳光，
对，打了他一耳光。但是也是从他玛开始，我觉得犹大的生命彻底的翻转，因为犹大说你比我更有义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犹大真正就明白了神眼中看为义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追求了。
是，其实他原来做的在人的眼中看已经是有义的事，对不对？我保住我兄弟的命了，我在这一刻我力排众议，我至少让他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活不活过来呢，他也不 care 了，因为卖出去之后很有可能人为刀俎我为肉嘛。其实约瑟的命其实是随时是命悬一线的。对于犹大来讲呢，原来他只是为自己，他为了自己做一个中庸之人，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哈，我不去出头，因为枪打出头鸟，那我呢也不想做一个极恶之人被留一个骂名，所以我最好就是中庸。其实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最不义的状态，因为耶稣所说的你要么就冷要么就热，
如果你不冷不热我就把你吐出去，
对，他就是这种状态。而你看他今天的状态呢，真的是给我们信徒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真实的悔改绝对会让你的生命黑白分明，你绝对不会再过一个中庸之道的生活。
郑二姐，按理说这12支派当中当然是约瑟的支派最萌生喜悦啊，约瑟从头至尾都是合神心意的，但是神却在12支派当中拣选犹大来承受了弥赛亚君王的应许。为什么会是犹大呢？就是按理说不是约瑟够好对吧，约瑟教养出来的孩子应该也会好应该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你这不是应该需要最好的吗
首先我不知道首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拣选，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从人的角度呢，我们总觉得神的拣选是有原因的吧，总跟这个人好像有关吧，其实我们已经发现跟他无关了。神的拣选是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做成的事情，很明显就是他在他拣选使用的人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或多或少的阴暗面、软弱的地方，或者是在人看就是根本不值得拣选的地方，包括合神心意的大卫。那为什么要选犹大呢？很显然我们知道自从他悔改之后，我们也看到神的确是只使用那悔改的人，所以不管他之前有多么的软弱，但是他悔改了，而且他悔改得非常的彻底，他在上帝面前最后是蒙悦纳的一种生命状态。而且就从他面对约瑟和他父亲的信实，我们就看得到一个悔改的生命，神所喜悦的样子已经在犹大身上完全得到彰显。
可能犹大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我们可效法的，就是约瑟他的那种柔和谦卑真的就是骨子里带的，你说像木星这骨子里不带柔和谦卑所以也觉得你要让我企及约瑟那样的生命状态好难啊但是你要让我像犹大一样知错悔改，而且追求彻底的悔改，我觉得我是可以努力去尝试做到的这可能是不是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
哎、我觉得这个视角很有趣你可以这么想。但我真的发现其实圣经当中从不掩饰个人的软弱，也因此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效法的榜样。很多的弟兄姐妹发现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同的角色里面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有时候像大卫，有时候像他玛，有时候又像犹大，有些时候甚至像卖主的犹大。我们在这一些圣经人物的身上呢，其实会找到自己的影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
是
他们跟我们一样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在自己的人生的长河当中经历认识神的过程。也因此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去追求神，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啊，我们做不到。那如果犹大都做到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犹大他其实犯了很多很多的罪。
我自己在犹大的身上看到的有一种美好的特质，就是犹大在悔改了之后他没有反反复复，就是刚才郑二姐所说彻底的悔改。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特别容易在我们的信仰上反反复复，当然犯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罪人哈。但是我们要像犹大一样竭力去追求。所以我在想哈，犹大在面对便雅悯出事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摇摆， 他真的就是跟父亲怎么承诺的，他就如今在跟约瑟对谈的过程当中，完全的站在父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18到34节的经文当中，他把自己的父亲永远放在首位，因为他承诺父亲要把这个童子带回去。那如今他在跟约瑟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摇摆，他没有去讨价还价，而是直接付上代价，说我留下，我做你的奴隶，终身做你的奴隶，让这个孩子回去。这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
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后来呢成为南国犹大国嘛，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哈。你看很有趣，就是说他的父亲的名字从雅各改到以色列成为北国，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南北两国，北国是一个好王都没有，那犹大国呢还时不时兴起一个好王来遵行神旨意的，讨神喜悦的。也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得到，在犹大的生命当中呢，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但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悔改之后，他无论是对父亲还是他的兄弟，包括他的最小的弟弟，他有一个凡事相信的态度。其实弟弟出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就是他为什么竭力的去挽回，然后以自己去替代，就是一个完全牺牲的舍己的这种状态呢？我相信他在心里面是爱，是凡事相信，他也选择相信他的小弟弟，同时呢又要付上代价去为自己的弟弟做一个赎回。一方面呢，面对证据的时候，他的确没有办法去推翻，他也不会死不承认，说好吧，既然你有证据，可是我又同时相信我的小兄弟的时候，我就来做这个替罪的羔羊。而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榜样，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身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首先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抱怨，我们是指责，我们是论断呢？还是说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一个我愿意为他承担恶的后果？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其实如果在教会里面充满像犹大目前悔改生命这样的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当有事情发生，不管是兄弟姐妹家里面有事，还是他们犯罪了，他们跌倒，他们软弱，他们灰心了，我们会立起而行之，说我愿意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件事情上面承担我自己的责任，我愿意来帮助他，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来回应。就好像我曾经引用过我的一个好友，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话，就是说世界的苦难有我的责任。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罪恶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悔改的犹大承受了神最大的祝福，那么悔改的我们如果彻彻底底的悔改，我们同样可以承受那好的无比的祝福。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重复相同的每一天，努力却无力改变，唯有你，唯有你能将心中黑暗显明，该柔软却依然自我，总是软弱，恳求你，恳求你把光明照进我生命，祝你的话语刺入我心，一字一句改变我，生命赐我能力坚守你的真理，活出悔改生命。